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非常感谢郭博士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啊！我看您合作做了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核心的主要内容还特别的让我惊讶啊！将近2/5的澳大利亚校长，在过去的2019年是受到了人身的伤害。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研究吗？
首先呢，我这个研究的初衷是因为教育工作者他在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而且社会跟家长对教育工作者期待跟要求也越高。之前的研究也表明说，现在老师受到更大的压力，有更多老师出现了心理健康的问题。那我们的这个 project 是想看一下是不是同样的趋势会出现在校长身上，那是不是会更严重。那我们这个项目是从2011年开始的，然后每年我们都有进行调研，然后覆盖了澳洲 50% 以上的中小学的校长。这个研究的人数现在达到了6000多个人，所以我们结果发现是校长是比老师更容易出现了心理健康的问题，甚至是精神健康上的问题。这主要的原因是，第一个是他们超长的工作时间，工作时间会长达56个小时，而且他们还要面对不断增加的一些暴力的威胁，或者直接的一些肢体的暴力。然后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是，现在校长的平均年龄正在不断的增加，所以 70% 以上的校长是50岁以上，25%是60岁以上。如果这部分校长出现精神或者心理健康的问题，后果会很严重，这也使得校长变成一个很高危的群体在澳洲。那我们这个项目除了做调研之外呢，我们还给校长提供直接的帮助。例如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校长出现心理问题，我们会及时给校长发送一些信号，敦促他们去看心理医生。从2017年开始，我们也在维州开始做一些小型的临床干预，来帮助校长预防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那么我们明年也打算做一个涉及多个州的更大范围的临床干预。
根据您的研究跟调研哈，校长都受到哪些方面的伤害呢？都是些什么形式呢？
从我们数据来看，或者从校长的反应的，他这种冲突或者家长跟学生跟校长冲突，主要是出现在当个体的学生跟老师跟任课的老师或者学生跟学生出现冲突的时候，家长当下他觉得他这个学校这个处理不是很满意，然后他们会直接的去跟校长反应。这时候呢，当事的家长跟学生他的情绪波动是比较大的，所以又很容易出现了对校长产生的一些过激的行为。所以我们是建议啊，就是家长呢经常要跟小孩了解他的学校生活情况，不仅仅关注他们学习成绩，包括学校的活动跟老师同学之间的一些关系。如果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家长才能更好的去判断，也才能更好跟学校跟老师校长去反映情况。但从学校方面来讲，我们就是我们给学校建议主要就是增加跟家长的沟通的频率。我们是要求学校要定时把学生的一些学习情况告诉家长，例如通过这校内的一些信息平台，主要是从这两方面去给建议的。
其实有些孩子啊，回来之后呢，不愿意跟那个父母去沟通情况下，比方说不了解自己的孩子，比方他在学校跟老师的关系啊，跟同学的关系，这种情况家长就会倾向于直接去跟老师沟通。这种直接沟通您觉得有效吗？
因为家长是对小学生学生最了解的，
对，
所以我们是建议说家长第一步是要先跟学生沟通，然后第二步呢，除了跟自己的孩子沟通之外，还要去更好的跟在校的一些老师沟通，而且还有跟其他的比较关系比较好的一个他的朋友去沟通。然后掌握了各个方面的一样信息之后呢，必要的时候我们再去跟学校的沟通。现在情况就是说，很多就是家长他就直接就会跳过去老师，或者觉得说老师当下的一些回复他觉得说不是很满意，他立即就是跟去校长反映，所以就导致了说他这种冲突就更直接。然后呢，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发现说这种对教育工作者的冲突是越来越多。这个问题同样的发生在不同的一个职业，例如说对医务工作者、对警察、对社工的暴力行为，每年都是呈现上升的趋势在澳洲，就说明这个澳洲这个社会它的出现了一个暴力化的趋势。 所以这需要政府出台一些整体的措施来扭转这种趋势。而且这种暴力的冲突对老师从现在的角度没办法去微观的去探讨它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导致的，直接导致它这种暴力的升级，只能从宏观上去把握它这个角度去推测吧。我想分享的就是说，在近几年的政府，它下放了很多权力给学校，校长因而也有更多的自主权去进行日常的一些教学管理，还有日常的一些学生的行为管理，还有课外活动的管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各州给学校的资源又非常之有限。同时家长对学生的那个在校生活，关注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华人家长。这就导致了说，可能学校出台一些政策或者管理制度上，家长跟学校出现了分歧。或者说就是沟通不畅，因为沟通不畅是导致了一些争端，这会导致了更多的一些肢体的攻击或者是暴力的威胁对校长。
如果是校长受到了攻击的话，其实影响很大的，对孩子的教育其实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影响，我相信啊。你也知道，在现在这段时间呢，因为新冠病毒这个疫情比较严重，很多孩子呢都在家里面去上学，父母呢，相对的是更直接的看到了孩子一个学习的状态啊。相信不少父母呢跟学校的沟通，或者学校跟父母的沟通要多一些。您觉得在这个疫情期间，父母对学校对校长的态度有什么变化，或者有什么转变吗？
像我所说，现在学校跟家长的冲突主要是因为缺乏沟通和信任。那这次我们疫情呢，的确是为学校跟家长的进一步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他们通过不断的沟通和合作来保证小孩在家能够按时的完成学习任务。另一方面就是疫情期间，家长需要长时间的在陪伴小孩的学习起居，还有各个方面。那家长也逐渐的理解了老师跟学校在平时工作中的一些不易，
非常不容易。
对，他们也表达一些感恩之情。最近我们有很多学校向我反映说，有很多家长给他们寄一些感恩卡，或者帮他们买咖啡啊，这些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疫情，家长跟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冲突会减少。
那么您的研究有没有说指明说将来怎么样去改善这个校长受到人身暴力这个趋势，让它减缓或者让它去降低这个趋势的一些方法和方式呢？
像我所说，主要是这个暴力趋势，它并不是一个特定对教育工作者，并不是特定对老师或者是校长，但是对整个社会间，像医务啊、警察这些的暴力都是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们这个从微观角度上很难去说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措施能够扭转这个趋势，可能要更多需要从政府方面入手吧。
其实就是感觉社会整个有点浮躁，对吧？
对，家长也比较浮躁，校长也可能说他压力会越来越大，
那肯定浮躁。
对，所以他要处理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因为而且家长、学生对他的期待又很高，所以这导致了可能这些在压力的处理上或者什么还是比较欠缺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做了几个临床的一些干预啊，主要是针对说老师如何面对压力，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是请了一些州里面一些政府机构里面的，也还有一些心理医生去跟做一些讲座，就是最针对校长的，如何的帮他们跟小孩、跟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就主要从这两方面入手。但是我们现在做这个临床干预，因为没办法达到一个很多人涉及，主要是在维州一个比较小部分。但是我们从2017年开始做，到现在大概2年多的时间了，
效果怎么样？
效果还是不错的。
其实是需要更多，比方说来自政府层面的大的范围的支持，才能有个比较好的改观，是吧？
对，因为我们能够做的主要是微观层面上，我们能够做的只是从校长自己入手，对吧？就是怎么处理你这种自己心理健康的问题，如果什么做一个防控，但是没办法说从制度上或者说规定上说能够扭转这种趋势。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